所以借着剑桥大学一个案例，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些感觉哈，这个体验。下面的话，剑桥反思，我就分三个大点。第一点是剑桥的成就，从剑桥的经验里面就讲到我自己的反思，我个人的经验。最后就谈到生命的意义，啊，这个是我想讲的三点。在我们做学问的人，其实很多，特别是科学家，都梦寐而求是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的是很多是科学里面啊最优秀的学者是拿到的奖。剑桥大学，你到可以说是历史上面拿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很多，80多90项。这个学校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呢？令我很稀奇。我想大家猜一下，英国第一所大学在哪里啊？是牛津，没错。为什么叫牛津啊 ？Oxford 啊，为什么叫牛津啊？啊，我去看过，啊，这个是牛津一个很有名的啊，叫 Christ College， 训了很多的政治家的啊，很多首相在那边啊。对面呢，其实呢就是很多牛的。原来牛津的开名是说，因为牛津剑校就是两个河的岔口，在岔口比较浅水的地方呢，很多牛在那边喝水，津津有味啊，是牛津，在牛里面，在河边里面那个岔口里面喝水的地方建个大学，所以这个 Oxford 就是 Ford， 其实就是两个河交叉的地方。啊，就喝水的地方啊，是牛津是这样来的。所以英国的第一所大学不是剑桥，第一所大学是牛津大学，很久就有了。有一次牛津大学出了个很重要的案件，牵涉到牛津里面一个老师判案判得很不公正，所以一怒之下呢，牛津有一大批的教授就离开学校不干了，一般的教授就离开了。他们去了哪里呢？去另外盖个大学。在哪里盖呢？去了一个城，就叫建城。啊，为什么叫做建城啊？因为那个城里面有六河，叫做建河。剑桥大学，李皮教授就离开牛津了，进了那个建城里面盖个大学。这个城是由它的河命名的，这个河叫做剑河，然后在河两边呢就盖了校园，很多建筑物，但是要走到河的另外一边嘛，有时走来走去，所以就盖了很多桥了。所以为什么剑桥就是这意思，就是剑河旁边的很多桥所旁边建的个大学，就是剑桥大学 Cambridge， 就是这样来。现在你明白了吗？啊，以后你可以抛一下哦，人家问他怎么叫 Oxford， 什么是 Cambridge， 谁知道啊？剑桥大学学术成就非常高，他是拿啊，现在可能是不止88项了，很多的诺贝尔奖，而且呢，你发觉到很多领域的太祖、鼻祖都是那边出现的。我考你们认识一下嘛 ，Francis Bacon 是谁啊？啊，范斯贝培根是谁啊？自卑哲学家，而且科学家，是个就是发行推行科学方法的，对，科学之父，很好啊，很好啊。他是讲到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方法，比方说我们要讲理论推一个假设，假设里面要不要可以否证它，这样对，这边是从他开始过来的，有系统去总结一些观察的经验，他是叫科学之首 Francis Bacon。 那下来呢， Isaac Newton 就不用说了，牛顿了啊。还有呢，哎，这边 Cavendish 是谁啊？好，他发明什么东西的？这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了的啊。然后下来呢， Charles Darwin 你也知道了，然后呢， William Wilberforce 是谁知道吗？是政治家，他有什么特点啊？废除黑奴的，有没有看过一电影叫《Amazing Grace》啊？就是他的，关于加拿大那边那个电影啊。好了，下来一个叫 John Newton， John Milton 是谁呢？晓不晓得？是个诗人来的，哇，很懂哎，是个诗人的 John Milton 很好。那么下来呢，还有一个叫 James Clerk Maxwell， 那是谁啊？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哦，物理学家这边哈。那下来就是 Crick and Watson， Crick and Watson 是什么 ？DNA 之父。那下来那个叫 Bertrand Russell， Russell 是谁啊？罗素，有名的数学家、哲学家罗素。那下来有个 John Keynes 是谁啊？凯恩斯，就是现在 Obama 所做刺激世界的经济啊，那些经济方法就是他的，凯恩斯的经济学啊。那下面还有个 Alan Turing 是谁啊？啊，电脑之父啊，发明电脑的。还有呢 ，Stephen Hawking 呢，赫金呢，啊，所以就发觉到很多领域的太祖、太导，就是在这个学校出来啊。很厉害，那我有去过剑桥几次嘛，哈、啊，所以去的话古色古香，很多时候就进去来看看了。比方说，这个是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很有拥有的很悠久的一历史的。那进去里面哇，看到很多的著作的原本在那边啊，连牛顿的头发有几根在里面的，放在里面的、啊、很夸张啊！我就看着那边去看看古色古香啊。那就 Crick and Watson 呢 ，DNA 之父了。Alan Turing 呢，电脑之父哈。那我有时候就问了，为什么剑桥不建在伦敦，要建在剑河旁边呢？地价太贵，有理由哈、啊。还有什么理由啊？就好像 Purdue， 为什么要 Purdue 要建在小城里面去呢？哈，首先呢，你要远一点，不要去在大城里面，就好像，哎，那个是北大跟清华的话，就是那个大城里面怎么样？那个教授就不好好去教书去做怎么样 ？consultant 啊，赚很多钱啊，在外面做外快了。所以他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建一个比较小城？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很多大学城都是小城的，是因为一方面地没那么贵哦，一方面是怎么样？那些教授就好好去做研究，就不要东想西想了。乖乖去做研究啊，所以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啊，让大家专心做研究。另外一个原因是说，你看到非常漂亮的。如果有机会，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 Cambridge 的，有没有啊？啊，有两位啊，三位啊，对，很好。好，今天你看到校园非常漂亮的，草坪很漂亮啊，看看一大个草坪。所以其实教授做了超过教授以后出来的话，哎，走走草坪。看看大自然也有很多的启发，回到大自然里面看到很多的美貌的东西、啊、给他们有很多的启发。除了草地以外，它还有个河的，刚才不是说吗，有个剑河啊，剑河上面呢有很多青年的男女啊，非常写意，在那个河边里面喷船啊，这个叫做 painting。它通常因为河底不是很深呢、啊，所以你用一个很高的竹竿的话，你就喷啊喷啊，这样就走的了。但如果你不会喷的话，它会原地转来转去的，所以还是雇个人比较好一点。如果你懂的话，你就可以租一个船，就可以去喷了、啊，非常写意的啊。他们可以在草地面上走啊，在河里面喷船。这是我跟着太太的拍个照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博士班学生，他刚刚毕业，我知道他叫我去的话就陪我走游这个河，而且教我怎么去喷，结果呢我好笨哦，喷来喷去走不去，还是这样走不动，还是他要喷给我看。在剑桥大学对面呢有很多的商店，有卖衣服的，还有卖了很多的东西哈，而且呢他们有很好的咖啡厅。如果下次去呢那个剑桥的话，特别要注意这个咖啡厅，它咖啡叫做 Eagle Inn 啊，这个咖啡厅很会做生意。如果你眼力好的话，你看看它写什么，看得到吗？咖啡厅怎么写什么东西到吗？它门口他说呢，有一天呢有两个教授就在领我们来买我们那个咖啡的人喝咖啡，喝咖啡就吵起来了，吵起来吵出一个 DNA 出来了。这两个教授就 Crick and Watson， 就 DNA 之父，他们就是什么呀，在我们咖啡厅里面 搞出来的，很有灵感的，所以你们要进来喝咖啡。这很好玩的一个事，就是他卖广告，他说很多有名学者都是在那边我们那边聊天聊出来的。我就发觉好奇妙，这教授好轻松哦，他做研究我做研究，他做研究很轻松的，有时候出去找草坪啊，有些去碰船啊，有些什么喝咖啡，喝咖啡就喝到一个 DNA 出来了。我就非常羡慕他哦，哇，做教授这样的多好啊。那我自己也喝一次咖啡啊，希望拿给我们一下，反正很困难了、啊、但是呢也学人家在那边喝咖啡了。剑桥大学有很多的学院，有名的学院，它是这样啊，大学是一个等着大学上课，但是呢它分了很多学院是给人家住宿舍的，它很注重所谓全人教育，除了上课以外，他们比方说上了课以后在宿舍里面会组成一些活动，让学生可以互相交流，很多社会活动社交的活动来训练这个人全人的，所以它有很多学院。那这个是呢，他因为很会做生意，你知道现在呢中国观光的旅客越来越多了，所以在剑桥里面就看到很多中国东西的，我带你看看好不好。那这个是谁你知道吗？这个是约翰书院里面的一个像，你猜是什么像？这是孔子像，孔子的抽象的像啊，不像的啊，只是大家看这是抽象的孔子像啊。那这边呢，这个有一个碑在那边是讲着金庸，金庸是谁啊？金庸是谁啊？有看过武侠小说没有？有吗？有多少看过武侠小说的？哇，好多英雄豪杰啊，盛会盛会啊！就是金庸啊，他那边是这边留学的，拿这个博士学位好像是啊。金庸在那边了 啊，另外这个更好玩。哎、啊，我站在那边呢，后面有个一块白色很漂亮的石头。石头刻了一首诗，他怎么说呢？他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是谁啊？徐志摩啊！所以下次去的话，多看看啊，很多中国情在那边。为什么剑桥大学那么多成就的？所以我在一边走在校园里面，一边来看，一边来想问呢、啊，为什么这个学校那么蒙福的呢？人家做学问，我做学问，我做学问很累很苦，事倍功半，每天压力很大。他们做学问非常轻松的，看看草坪，喝咖啡，碰碰船，就拿个 DNA， 拿个诺贝尔奖出来了。世界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些教授这个学校那么蒙福的呢？我不断问我自己。后来带我在剑桥里面就去走的那位牧师说，郭老师你知道，你小心去看，剑桥大学里面有很多书院，这些就是书院的名字，有看到有什么特点没有？ Christ College基督学院 Corpus Christi， Corpus 是什么意思啊？身体，基督的身体的意思。 Emmanuel 是什么意思啊？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神跟我们同在。 Jesus 就不用说，耶稣 St. Catherine 圣人， St. Evan 圣人， St. John 使徒约翰。 Trinity 是什么意思啊？ Trinity 三位的 Trinity Hall。 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学校那么蒙福，因为这些学校建校的主要目标是弘扬基督的，是弘扬神的。这些学者非常谦卑的，他宇宙是一个美妙的创造主，我们能够将创造主面的很美妙的伟大的设计，他们的定律可以研究出来，贡献人类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将这个很美妙的宇宙的规律发现出来，你可以自然知道宇宙是有神的，
是有一个很精妙的设计的，所以他们做学问是有目标的，而且有目标不但是有目标啊，他们是要从神得利的。所以这帮学者的，他们生命是有目标，而且有能力的泉源。
特别你去剑桥大学的话，你一定要去一个三一个学院，叫三义学院 Trinity。而且进去以前呢，你特别看右手边，因为右手边有棵树，这棵树是个苹果树。怎么是苹果树知道吗？怎么是苹果树知道吗？是牛顿在里面的啊、哦！这个不是原来他蹦那个东西啊，是那个蹦那个东西文革的组织来这么种的。所以我进去参观了啊，那牛顿现在这边呢是有名的学者，不要误会，不是下面那个，是上面那个啊。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说宇宙是有神的。在国内里面我们常常说牛顿晚年堕落了，是不是？国内的版本说晚年堕落了，他解决不了问题，就搬个神出来，就晚年怎么研究圣经了。他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科学嘛，后来的研不通的话就搬个圣经出来了，所以晚年就堕落了，沉沦了，对不对啊？错的。因为牛顿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同时研究圣经跟科学的。牛顿的书长说啊，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是要弘扬神的，我要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是 Cavendish Laboratory 刚才所说嘛，就发现电子的 electron 就是这边发现的，这个比较旧的啊，这个古典，然后在门楣上面有这个字。后来呢在剑桥的本校里面地方就不够了，所以怎么样，他搬到校外比较那个比较校外一点，比较地方比较大，都盖一个比较新的一些实验室，还是叫 Cavendish Laboratory。 是最近的，近期的。那如果眼力看的话，注意看啊，这个新的 Cavendish Laboratory 进门的门楣上面写什么东西啊？看得到吗？眼睛看得到吗？很难看哦。我告诉我独立下，他说The works of the law are great 啊，我自己也看不到。然后第一个是看不到了， Show of them they have pleasure in， 意思什么意思？他说神的创造是伟大的，那我们能够研究出来的话是我们的乐趣，我们的荣耀。今天新的 Cavendish Laboratory 前面就有一个门文明，每天进进出的有很多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说我们做科学啊是荣耀神，宇宙神所创造都是很伟大的，人能够宇宙研究出来彰显神的伟大的话是我们的乐趣，我们的荣耀。到今天很多科学家就是这样，在国内我们说科学只是一些没有知识的或是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才相信的，是的吗？好像不是哦。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在西方，很多很优秀的科学家都相信有神。你说郭老师这个人啊，这个比较清楚了啊，放大给你看了、啊、他说看到了吗、
yes.
啊，读一下好不好？
The works of the law are great, sort out of all them that have precious,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They're thin, okay? 意思说神的创造是伟大的，能够寻找出找出他的真理啊，是令我乐而无穷的，这是意思啊。所以文明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字。你说哎，郭老师剑桥大学很久了，这是久的东西啊，现在已经不是了，是吗？你看看啊，剑桥大学里啊， 2001年拿两个的诺贝尔奖，2002年拿两个诺贝尔奖，2005年拿一个，2007年拿两个，2008年一个，2009年两个，2010年一个，平均一年一个。好像只是买菜，买一个。Purdue 很好的学校，里面有多少的诺贝尔奖？晓不得，两个。他是每年拉一个，好像买菜，就进来了。所以我看到剑桥好几次的时候，令我非常的感慨。第一个问题，我反思说，科学与信仰真的冲突吗？很多时候我们说科学与信仰是冲突，如果是冲突的，为什么很多最有名的最前卫科学家是相信有神的呢？第二个，你看看我做学问，人家做学问，我做学问很累，事倍功半，压得很辛苦，每天熬啊熬啊，做学生也是给老板常常责怪，压力很大。那你要做学问呢，很开心的，有时候走走草坪，喝咖啡，碰个船，拿了个 DNA， 拿个诺贝尔奖，因为他们什么呀？他们是一般蒙福的学者，我们是埋头苦干，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抬头乐干。我们埋头苦啊苦啊苦啊，他怎么样？他们两天说：“上帝啊，给我智慧，让我可以彰显你的荣耀出来。”这是蒙福的，因为他生命是有意义的，有目标的，而且他知道他们生命的能力从哪里来。他一方面工作，一般享受，享受神，靠着神服务人，生命有意义。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些还没有接受神的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工作会不会很困难，压力很大，有时压力那么大就发觉到为什么辛苦呢？你心里发觉到很空虚，为了什么？很多时候发觉到人生就是这样吗？苦啊苦啊苦啊。剑桥大学给我很多的反省，所以刚才第一点是讲到剑桥大学，现在讲到我自己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学过来的，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所以你听我的国语有一些广东腔，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中学的时候已经相信耶稣的，接受神，当时候我很励志，我说耶稣我要为你而活。我很喜欢看中国的国文跟历史，看到近200年中国历史很多的痛苦，帝国主义打进来，然后日本战争，南京大屠杀，好不容易将日本人赶走的时候，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在中国里面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我感觉我们的同胞太苦了。所以当时候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立志，我说神啊，我现在希望为你而活。我怎么为你而活呢？我具体说，我希望借着服侍我同胞来服侍你。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已经立志了，我希望将我一生献给神。怎么献给神呢？我就希望服侍我同胞来服侍神。我就拼命去读书，准备我自己。我当时我只是香港的一个中学生，但是呢我有两个的误区。我相信严格分工，既然我是在事工里面服侍神的，我就感觉到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情，是牧师的事。我去教会去崇拜，但是呢要我去传福音不是我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我就严格分工起来了。 而当时候呢，我很少看圣经，虽然是我接受神的，我就很少看圣经，因为感觉圣经有错的。我特别看到旧约的神的好凶的，他就将一些犹太人进了迦南地赶尽杀绝，我就说有一点过分了、啊、所以旧约神我有感觉有些疑问，新约神不错，有恩典的哈，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圣经有错，因为有错的时候我就没有好好去看圣经了。祷告我是常祷告，因为我需要神嘛，需要帮助我常祷告，但是呢圣经没有好好去看，而且呢我就忙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做我的读书哈，传福音我不传的，因为这个是牧师的事。当时我就有这两个误区，这个现象呢很长的时间，我就发觉有很奇怪的感觉，我发觉我心灵有个沙漠的感觉，常常里面有个很干枯感觉，很干啊，好像个属灵的沙漠，而且发觉的生活怎么样，很多时候很忙，忙来忙去，但是什么呀，事倍功半，一方面好像是没有什么果效，一方面怎么样，发觉里面很干枯，没有力量，我明明感觉有神存在，但是发觉到神跟我很遥远，我就说什么原因呢？啊，这个现象一直等到的我在香港读了本科，读完本科研究生硕士学位，然后呢去来美国 Texas， 我在 Texas Austin 念博士学位，我念了博士学位的时候啊，然后毕业以后呢我就去南卡大学教书，我教书第一年非常苦，我是中国人呢去教书啊，所以呢学生就抱怨我郭教授讲英文啊有口音，结果呢我听不懂他的有口音的英文，我考试考不好是因为听不懂他的口音，我听不懂他的英文啊，这算在我头上，所以第一个学期里面我就很苦，压力很大，而且我研究方面没有什么作品出来，我每天就工作，工作很辛苦，都没有什么文章，你知道吗？我们教授啊叫做 professor， 最怕看两个的 P， 你猜两个什么 P 啊？ publish or publish， 对了，你是可能是做教授，你知道啊？你做 professor 的时候最怕是 publish or publish， 如果你没有发表文章的话，你就走，是这意思哈、哦。我们就是一些试用期是六年的，在六年时间一定要好好发表文章，而且不是随便文章，是头号期刊才算的。所以要求很高，那当时呢我是个初级的助理教授，一方面学生抱怨我讲话有口音，一方面我的研究没有什么成果，我就压力很大了，我压力很大怎么样，我就晚上的话我吃完饭就回系里去工作了，礼拜六也回到系里去工作了，礼拜天我是基督徒啊，我去崇拜神，崇拜神以后还去系里工作，所以要常常在心里工作，给我太太骂我，你算是家是什么，家是旅馆跟饭店啊，你们是回家吃个饭睡个觉就走了，我也不喜欢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生活既不平衡也不喜乐，但是怎么样，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我这样拼命做的话都没有什么成果，我不拼命怎么活啊，所以当时就非常苦，第一年的话我在南卡大学里面教书教得非常苦，压力很大，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坐在屋子外面的草坪里面相对而哭，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做人做得那么苦的呢，那么累的呢，我说上帝啊，我现在活的不再是为我自己了，我希望为着我的同胞来服侍你，但是怎么样，现在不要服侍同胞，连自己活得有问题，生存的有困难，我说为什么活得那么累的，上帝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你离我那么远呢、啊？当时我就祷告了，我每年呢七月份的独立美国的独立节的时候，我们美东南区那些中国教会就连办一些退休会的，那一年是碰到我们教会，轮到我们教会办退休会，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很忙的 啊，但是我抽几天去退休会听听你的仆人跟我讲话，你一定告诉我问题在哪里啊，不然我死得好冤枉哦。啊，所以呢，我就抽几天跟我太太就去了营会，去参加这个营会了，就听讲员就讲到了，啊，讲员讲得非常好，就是约翰福音的15章1到5节，请大家念一下，来。讲员牧师讲得非常好，他穿了新约跟旧约穿得很通，我开始对圣经有一个新的看法，我发觉圣经是没有错的，原来只是我不懂得怎么看，后来才知道啊，好像是上帝在旧约里面赶尽杀绝，但是有背景的，有历史背景的，是我不懂得看，所以从那个讲员讲得那么好的时候，我又开始对圣经呢的怀疑没有了，我感觉圣经是没有错的，可能有时候我看不懂，我看不懂的话，我就将那个问题放在括号里面，放在旁边，不会影响到我每天看信的习惯，有机会我就问人，还没问的人的话，我还继续看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开始的话就每天看圣经了，因为我看是对圣经有新的看法，而神跟我说啊，孩子啊，你很有心，但你很愚蠢，你是非常有理想的人，你说过你想服侍我的话是服侍你的同胞来服侍我，你有理想，但是你好愚笨，为什么？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需要藏在我里面，你才多结果子的，因为离了我怎么样，你就不能做什么，你每天去上班，平常上班，晚上上班，礼拜六上班，礼拜天上班，干啊干啊干啊，都靠自己力量去干，你为什么不懂得到我身上拿养分呢？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离开我你怎么结果子？神就借着牧师的口啊，就一头半个敲醒我这个人，我说非常努力工作，很有兴趣努力，但是怎么样，就靠我自己，结果怎么样，事倍功半，而且里面很干枯，生活既不平衡也不喜乐。好了，听完退休会以后，我说神啊，谢谢你跟我说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回到我的城里面，我就跟神约法三章了，我很喜欢跟神一些丢的，我说神啊，从此呢我就听你的话，我要过一个平衡生活，那我就画个时间表，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的时候呢，我尽量不要做教会的事情，即使我分内，我好好教书，我好好做研究，好好做行政工作，这是我分内的工作，那下班又怎么样，我就不带东西回家去了，我就5点半下班，5点半下班呢，通常我就跑步机跑半个小时，看电视看纪录片了，很快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出一身汗，然后怎么样，当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抓我儿子一起去洗澡，是我跟 我儿子父子的时间，洗完澡以后怎么样，就走了客厅，我太太已经煮好饭了，就一家三口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太太休息，我就做洗碗机去洗碗了，我放就洗碗了哈，啊，洗碗的话，他休息的，我就帮我儿子看他的功课啊，啊，看他的功课啊，帮帮他聊聊天哦，啊，9点多哄他睡觉，这是我跟我太太时间，现在不会来心理工作了， 礼拜六也不会到西地工作了，除非锦溪啊，都不会到西地工作。礼拜天更是如此，就不会到西地工作了。所以怎么样，我客观的时间少了很多耶。我说啊，神啊，你看着办哦。因为这个是你教我的，我要过个平民生活嘛，要靠你嘛。现在怎么样，我不懒惰，我上班的时候好好做我上班事情，一下班就怎么样，放开了，要享受我的家人的时候。在晚上我看圣经灵修，陪弟兄姊妹御茶，有时周末带他们去一起传福音，就不回到city工作了，周末也不回到city工作了。我夏天做个决定以后，当年秋天我的成绩就起飞了。 学生已经少抱怨的口音了，知道吗？而给我教学奖啊，不是一个，很多个。我的论文一篇篇出来啊，不是普通期刊，是我们国际上最好的期刊。这个成果是吧，是我晚上不会的工作，周末不会去工作，那个成果来的。我南卡大学院教书大概30年了，很多了。我30年里面呢，我成绩最差的一年就是晚上去工作，周末去工作，礼拜天工作的第一年。神说你生活不需要那么苦的，你知道吗？我照你需要你享受人生，照你是有个目标的，不需要你压压的很辛苦的。你生命是有意义的，你是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有家庭，有工作，有学业，有跟我一起的时间，你整个人才平安，才喜乐。不但是有喜乐，你会有成果，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好像没电了哦。好，可以。这就是葡萄树的比喻。刚才大家分享的话，首先是从剑桥大学院开始谈，发觉到那些学者很多时候他们有生命目标，他连在神里面，你就发觉到神给他很多滋味，而且他们在享受的时候做学问的很有成果。当我不懂得这个秘诀的时候，我靠自己的时候就发觉是事倍功半的，后来我痛定思痛，我改变以后反正是事半功倍了。而且不但是这样，我发觉生命非常有意义，而且我可以享受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的服侍，我的工作，而且很有成绩。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The Myth of Sisyphus。姐妹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故事，好，跟我们说一下，晓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事情啊？西西弗是什么人来的？不晓得哈。是对，你讲得很对哈，我就告诉你一个事情哈，这个希腊，这个是卡缪，是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是写一些话剧或是话剧啊，或是剧本的啊，他用很多的题材，他其中一个题材是1955年发表的 The Myth of Sisyphus， 他取材于希腊的神话。希腊神话有个叫 Sisyphus 的神，这是不是神，这个是小神，他是个大力士，很壮的。他有一次呢，就得罪了大神。得罪了大神以后呢，这个大神呢惩罚他怎么样呢？就惩罚他要推石头。他的目标呢，就从山腰将那个很大的石头滚上山顶。那这个石头能够顶在山顶上面的话，他责任就完了。 所以大力士的小神呢就说，没关系，我力气很大嘛，反正我力气很多，就这样石头滚上山顶了。滚到山顶呢还是累啊，那个石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在山顶以后他就想歇一下了。但是他的手一放，你发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因为山顶原来是尖的，停不住的，所以他一手一放怎么样啊，石头就滚到山的山腰的另外一边了。所以还没有完成，还是要怎么样，跑到山的另外一边又退上去了。退上去想歇一下怎么样，一手一放又滚到那边的话，所以他惩罚是什么？没完没了的推石头。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有一点类似，每天早上爬起来，每天就面对一个残酷的一天，压力很大，研究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哎，成果不是很多，还常常给老板骂，那么累，没有什么成果，有时候怀疑到，这样生活有意思吗？好像是没完没了的，每天就推石头。最难过是啊，反正生理好到心里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发觉里面特别的空。什么原因？我以前也是这样，当我没有接受神以前，我就发觉到好像生活非常煎熬，每天去忙啊忙忙，靠自己，而发里面心里有个很大的空虚，有点不满足的感觉，很干枯。后来才明白到，原来本来不是这样设计的，本来神是要我们跟他一起的，当人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电插在电源里面，它就有力量了。当你拔开电源的时候，就没有力量了。神创造我们的本来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后来怎么样，我们就离开了神了，离开神呢就靠自己了，靠自己就没有力量了，就很累。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回到那个电源插电。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你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啊？会背吗？试试看好不好？来，神爱世人，原来宇宙是有神的，他跟人的关系是个爱的关系。神因为爱我们造我们，在每个生人生命里本来是个目标，有个计划的，但是人离开了神，人犯了罪，罪就是不完全的意思，这个罪跟我们说一般的说方法是不同的，这意思就是不完全的意思，可能是心思念有一点的不完全，就是罪了，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因为罪的原因，神是没有罪的，当人有罪离开了他的话，神就跟我们分开了，就两边隔开了。那我们跟人分开，神分开以后，就好像电源拔了电就没有力量了，每天就靠自己去活，每天生活就好，很煎熬就活，很累的活，生活在痛苦当中。然后人是不是灯灭的，就面对地狱的审判。神说我爱你，其实呢我是想赐给你永生的，我希望跟你在一起。永生的开始，基督的永生开始不是死后的，是当他接受耶稣那一天，神说我想跟你一起，一起跟你活，而且以后的话你跟我在一起就是天国了。但神是有公义的要求， 有罪一定要罚的。他有慈爱的部分，很爱我们，想跟我们在一起。但原是有罪的，他不可以回到神身边，那怎么办呢？神就太派了独生子来，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做这个事情，将我跟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了。因为他的死，他的宝血就可以洗净我们罪，因为罪可以赦免的时候洗净以后，我们身上就好像没有罪，上帝就可以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来，就帮助我们了。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我明白我为什么发觉到我生活很困乏，因为我跟你分开了，我跟你分开的每天我有很确定的目标，而且我心里常常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而且发觉到很多时候靠自己的，很多时候事倍功半，但是我很希望你帮助我，我希望你走在我这边来，神可以就在我里面来帮助我，每天帮助我过活。但是靠我这是不行的，怎么样呢？我是靠接受你，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为我死。请大家再读一下吧，来。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是从剑桥大学谈起来，就看到很多很有名的学者，在学术界里有很大贡献的人，其实他们生活的没有那么大，他们有压力，但是什么？靠神，因为他们生命有目标。剑桥大学为什么那么的受到祝福？我感觉他是要弘扬神的，在神里面求智慧。靠着神过每天的生活。我第二步跟他分享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很多时候不懂的时候，我靠着干的时候就发现很累，但是我明白的时候，我过一个平安的生活的时候，我每天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从神里面的我就发觉到开始呢，工作有果效的，不但有果效，我平衡生活就平衡。我就问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希望耶稣来帮助你吗？你生活会不会跟我以前一样那么累呢？你知道吗？你就是有神的，你是他所创造的，他在你生命是有一个美好计划的，只是现在怎么样？你没有感觉他，因为什么？你跟他分开了。分开的原因是说，因为人有罪，就是不完全，就跟神跟人分开了。你现在怎么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要求神回到你心里来帮助你。你要神帮助你的话，他首先要做一个事情怎么样？他要派他儿子来为你死。因为我们人有些罪的话，神不可以回到我们身边来的。他首先要解决人跟神中间那个罪的隔阂。他怎么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就靠他儿子为我们所做的。我就问你哦，这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在左手边，一个是在右手边。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问你，你喜欢在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呢？我在中学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希望我在右手边，不是我做什么东西，但是我很希望你帮助我。你改变我这一生，你给我生命有意义，生命有目标，而且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去做，给我平安生活。我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了。 你愿不愿意耶稣到你心来帮助你呢？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在这边祷告的时候，我首先想问在座的，我们中间有没有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如果你今天晚上有感动，你说如果耶稣是神，也就有神的话，我很愿意他来帮助我，帮助住在我里面，给我力量，让我过一个平衡喜乐的生活，他住在我里面带领我，给我意义，给我力量，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耶稣来帮助你吗？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你在座位里轻轻举个手来，我希望为你做个祷告。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生活会不会压得很大，压力很大，不是压力很大，心里很空虚，你知道吗？你就是有神，你就是有个天父的，他爱你，他很想回到心里来帮助你，他好像帮助我一样。你愿耶稣来帮助你吗？你愿耶稣到心里来帮助你吗？如果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面轻轻举过手来，我为你做个祷告。看到了可以放下来，看到了可以放下来，看到可以放下来，看到可以放下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可能对基督教还不是很懂，但如果我刚才所说的对你有一些感动，你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神的儿子，你来心里面来帮助我，让我体验到你的存在，让我生命崭新的不同，让我的身上里面拿养分，给我一个平衡而喜乐的生命。我们中间还没有问到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让我进到你心里来帮助你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在座位里面举个手来，刚才举个手的话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我们今天的相会看到了可以放下来，我今天的相会不是偶然的，你这次来的时候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有很多基督徒为你祷告爱你，这个信仰不可以被勉强，就好像以前我们不可以被勉强信仰，但是当我们感觉这个需要，我打开我心门，我邀请到我心里面耶稣，到我心里面耶稣住在里面，我就有感觉了，不但有感觉，有个亲切的感觉，而且发觉里面有个动力了，我心里再不空虚了。你愿不愿意耶稣到你心里来？你感觉到他，而他给你力量，他先要首先要做个事情，他为你在十字架上面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愿意他为你死吗？他非常爱你，他一直的等待你，他说孩子你愿不愿意，我在你心门现在叩门，如果愿意的话，你打开心门，我就进到你里面，我与你一同作息。我们在中还有没有，刚才已经举手不用再举了，如果愿意的话，我再问你，你愿意的吗？可以再举手，看到了可以看到了，还有没有？看到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看到了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上帝在等待你，可能就是你这个，你可能来教会很久了，一直在徘徊，很久都没有接受。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感动的话，你愿不愿意说上帝我要接受你，你愿意吗？上帝可能等你很久了，如果愿意的话，好吧今天晚上就跟耶稣说，耶稣我愿意，好吧你座位里面举个手来，可以看耶稣看到。我们中间还有没有，
接受耶稣的还有没有？好，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为刚才举过手一些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其实现在他举手以后，他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的时候，成为生命的救主，为耶稣为他死的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到心来帮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叫他们是弟兄姐妹了。所以下面的话，我就邀请刚才你有举手的我们的那些新的弟兄姐妹跟我做个祷告，就是接受耶稣到心里面的祷告。我也是邀请一些基督徒陪我们祷告，我知道你以前祷告过，你也应该陪我们做祷告。如果刚才你没有举手，但是你感觉郭老师所说的的确看到我心里面，你可以心里跟我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一句话，你跟我一句话。慈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创造宇宙万物，我也是你所创造的。我承认我是个不完全的人，我身上有罪，我每天靠自己活，生活很累。现在我明白，原来你是葡萄树，你很希望我们接到你身边拿养分，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身上的罪。感谢你主，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了。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邀请耶稣到我心里面来，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住在我里面，给我力量，给我养分，永远不要离开我，给我一个平衡喜乐的生命。愿你借着我造福我的家，我的朋友，我的国家，是我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刚才如果你举手的话，你没有接受，先刚才愿意举手，或是说你刚才已经心里面跟我祷告的话，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待会或是陈俊你说一下吧，可以出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